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第六期，我们仍然带着这些问题来进入到课程，这样你的听的时候你会更加的专注。魔鬼的两种战术是什么？如果一个不断成长的基督徒，他会有怎样的表现？怎么样能够让神的能力从你里面很轻松、很自然地流露出来？然后这里又讲谈到了几个医治当中的一些圣牛，包括约伯的仓、保罗的刺啊，那这里都会有一些提到。然后呢，又提到了三种信心释放的方式。好，让我们一起来领受。有请分享者六。
好，感谢神的恩典。那我接下来就开始分享属天医治的第六课啊，基督的基因。属天医治的第六课共有四个大点，那每个大点里也都有也有许多的小点。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点，你有基督的基因。马太福音的10章23至25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新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人既骂家主是比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既就是我们既跟随了耶稣，那我们就得要像他我们不会像耶稣，却不行在他的大能里若我们能从耶稣的服侍中将医治和神的大能拿出来这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耶稣。也就是说我们在搅乱神的 DNA。那么他的 DNA 里面有什么呢？有医治的释放，有使人得自由的特质。路加福音的6章39至40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岂不是都要掉进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的不过和先生一样。”意思就是我们要越来越像他。那么像谁呢？像耶稣，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老师啊。我们来看第二小点：识破仇敌的两种战术。那么魔鬼嘛，他有两种战术。那第一种他是在我们的前面来贬低我们也就是说，当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要行出神的大能来。而这时候呢，魔鬼就会跳到我们的前面来，他来挑衅我们说：“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你只是想当大人物而已。”那么第二种的战术是什么呢？他是在我们的后面来抬高我们，他不是站在我们的前面来试图阻止我们，而是转到我们的背后来吹捧我们，说：“哦，你好特别哦，你很有恩赐哦，你是被神高抹的，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魔鬼试图用这些话来吹捧我们，他使我们骄傲，又使我们头昏脑胀。那么，魔鬼使用这两种策略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来搞破坏的啊！他是想让我们远离神，不再被神使用，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让他的计划得逞。那我们来接下来看第二大点啊，长成基督的身量。以弗所书的4章11至14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见其志，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那我们该长成什么样子呢？我们会变得像耶稣基督一样，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的。那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呢？是为了使我们不再像小孩子一样，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所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这里讲到了小孩子，那么小孩子的特质是什么呢？ 小孩子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不够成熟老练啊，容易随风飘来飘去，没有自己的主见，也会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这里也讲到了西门。西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芦苇，他会随风飘动。耶稣说：“你是西门彼得，听着，你是彼得，你是岩石。”虽然当时每个人看到他时，像是芦苇，因为他脾气急，说话快，讲话的时候也是脱口而出，容易得罪人。但是耶稣说：“我看到了你，我看到了你里面，你是一个坚定的人，一个刚毅的人。”这就是你要成为的样子。那么，同样的东西要成长，不再稚气，被一切一角之风所摇动，飘来飘去。那我们就要定下心来，明白神话语的真理，做一个智慧的人，不可做愚妄人，要明白主的旨意。这就是我们成长意义的所在。库里在这里说。当他刚开始服侍的时候，他的生活在属灵的层面上也是起伏不定、上下不稳的，有的时候也会走下坡路，就这样反反复复。库里说，因为他的电话是24小时开放的，所以他也不知道他的电话什么时候会响，也不知道接通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库里说，当我接通电话以后，对方所传来的讯息。真的是什么都有，有让我祷告，让他的猫能够早点回家，有让我祷告，大脚怪不要再进他家的院子，这可真不是开玩笑，也更不是我凌晨2点想要接到的电话，有时候电话接通了，对方有的在笑，也有的在尖叫，因为孩子死了，又或某某人出了车祸。总之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库里说，你必须要做好准备，不能说哦，给我3天的时间，让我来进食祷告，这样是行不通的。所以当我一接到这样的电话，突然间就有了责任感，因为我知道这可能是人们最后的一点希望，要做好这一点，我的状态是必须要保持稳定。避免上下起伏。他说，每当我意识到对其他生命须有的责任，也知道他人的生命依赖于你的时候，而你的生命就此也成长起来了。阿门。罗马书的11章29节，神的恩召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他不是在说不同的恩赐和各种不同的呼召，他是在说很多的恩赐。他是在说很多的恩赐和唯一的呼召。那么呼召的意思就是邀请。神给了我们恩赐，他也不会收回他的呼召。他是邀请我们和他在一起，与他同行同工，把我们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给活出来。约翰一书的2章、3章、4章里说道：“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遵守他的话呢？有人会说：“哦，现在的问题是没人能守住神的话，我们一直在跌倒，总是这样。”不对，关键是神的恩典给了我们超越的能力，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他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走神要我们走的路。他给了我们能力，走神呼召我们要走的路。而不是为失败而找借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 人儿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现在，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里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必如何。当我们被重新创造，是我们里面的灵被重新创造了，而我们的思想还未更新。现在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我们必须要让基督的思想进入到我们的思想。当我们这么做，我们的心意被更新，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灵完全一致，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就会很轻松自然地流露出来。这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约翰福音的14章12至13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这也就是说，我们先要明白神的旨意，然后照着神的旨意去祷告。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祷告时，神的旨意就必会为我们成就。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手按病人，病就好了。感谢主。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大点，攻破医治圣牛。这里面讲到了五畜圣牛，就是保罗的刺、提摩太的胃、约伯的疮。还有就是保罗让某人继续病着，再有的就是连耶稣也不能医好自己家乡里的每一个人，这就有了五样。那么我们来看约伯的疮啊。首先，约伯不在我们心里中，我们也不能拿他跟我们现在比啊，因为我们不是他。有趣的是，人们经常攻击他啊，约伯有一点很特别，那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正直、敬畏神的人。他说，即使神杀我，我也会侍奉他。可见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经上说，当他遭受这一切苦难时，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他妻子甚至说：“你弃掉神死了吧？”有趣的是，让他这样做的人，他们都死了。约伯的苦难不到9个月，圣经说是神使约伯从苦难中翻转。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都是撒旦在攻击约伯，而不是神，是撒旦的攻击使他长了毒疮。这就意味着约伯受到撒旦的掳掠，是神扭转了这一切。然后神开始和约伯说话。神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那么最后大家都知道，神赐福了约伯，使他所失去的都倍增了，那我们再来看保罗的刺，每个人都知道保罗的刺。首先，圣经是怎么说到刺的呢？肉中的刺总是指人，从来不是指疾病和病痛，一次都没有。保罗自己也这样说，他的刺是撒旦的使者给的，是因神给了他许多的启示，魔鬼不想让他泄露出去，所以就差了他的使者，就是堕落的天使，在很多的事上来阻止他，而不是神给了保罗一根刺哈。使徒行传的9章17节。神告诉亚拿尼亚，你把手按在保罗的身上，去医好他，并且还要告诉他，你会为耶稣和他的名去受苦，你的眼睛会被医治。使徒行传9章15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出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保罗的身上。 兄弟扫罗，按照他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他就能看见了。于是起来受了洗，他的失明被医治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疾病是保罗。疾病是保罗从来没提过的一件事。他自己说那是从撒旦的使者来阻，那是从撒旦来的。撒旦的使者来阻止他，使他不能够再出去传福音。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他有根啊，就是就为什么说保罗说他有那根刺哈，刺就这么来的。哥林多后书的12章的5至7节，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来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因为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里就说明了保罗身上的刺，它并不是疾病啊。如果是疾病，疾病或者是病痛的话，神应该会医治他的哈，因为我们有着应许。保罗说，凡在基督耶稣里尽情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们并没有被应许免受逼迫，我们被应许，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尽情度日时就要受逼迫。保罗说，这些人来攻击我，他们打我，做这些事。主啊，请把这些东西从我的身上拿掉，好让我能够自由旅行。主说：“不不，你要明白，迫害要来，因为你在传福音，仇敌会来。所以，当他说我求主3次把他从我的身上拿掉，主说：‘我不能把他从你身上拿掉，这是逼迫会有的，会来的。但是但要知道，即使迫害来了。”我的恩典也够你用，你将继续前进，我会保护你，我会使你继续前进的，我会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你会依靠我，越不依赖你自己，我更多的力量能通过你展现出来，这与疾病或病痛是无关的，根本不是眼疾或忍受的其他东西哈，这也。使徒行传的19章11至12节中，提到了保罗，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甚至有人从他的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那么恶鬼也就出去了。那么如果保罗身上有这种眼病的话，谁还敢拿他身上的手帕、毛巾或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呢？那肯定会说谢谢，不用了哈。但他们把保罗的布就是祷告布放在他们的亲人身上，那在保罗里面的神的生命就浸透了他的衣服，以至于他衣服上有了同样的能力。当他靠近病人，疾病就离开；如果是鬼就离开了。好，我们来看第四大点啊，释放医治大能。医治是不需要知道具体的病症，也不需要知道对方太多的信息啊。当神的生命进到他们的里面啊，如果是疾病，神必赶出他们体内的疾病；如果是鬼，鬼要离开。保罗不必为这件事和那件事专门祷告。专门祷告的，一定要很那么的很具体哈。那下面我们来看几个见证啊， 有一次，就是库里说，有一次我在给大家做医治服饰的时候，当时的人比较多大家都排着队，而且服饰的现场中还放着那个音乐哈，我甚至都听不清楚甚至都听不太清楚人们在说什么，但是人们都希望我能知道他们的病啊。有的人在喊着，有的人喊出声音来说：“我的肾有问题，我需要我的肾脏，我需要我的肾脏被医治。”那一边在喊着说：“我的心脏有问题，我需要你来为我祷告。”我说：“好的。”然后我抓住在我面前肾脏有问题的人手说：“奉耶稣的名，心脏，我命令你现在就得医治。”那个人愣在我的面前，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的心脏没病，我的心脏真的有病吗？”其实库里说：“不过是我把他们两个人的病给弄混了，一个是心脏病，一个是肾脏病。”然后那个人在想：“他没有为我的肾脏祷告啊，我要不要再排一次队，给我的肾脏也祷告一下呢？”这时候他突然发现，怎么回事？他都没提到我的肾脏，我的肾脏怎么就好了呢？为什么？库里说，我给他发命医治的时候，因为他跟的不是我的话，而是顺从了我的意图，顺服了我的信心，从头到脚得医治，生命充满，从头到脚。那耶稣的生命进到他里面他能医好一个病。也能医好所有的病阿门。见证二，库里说，有一次他去了华盛顿的一个温哥华，有一次他去了华盛顿温哥华的一个俄罗斯的教会里做医治讲道。他说，当我讲完道，说如果有需要医治服侍的人，请到前面来。大家都来了，他们说俄语，可是我根本不会说俄语。这时，我的翻译又突然被叫走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些人还等着我给他们做医治服侍呢，可两边的语言是无法互通的，也不能整晚都站在这里吧。然后库里想，好吧，我不管他们说什么，我只做同样的事，我相信神的话就是真理。我要做的事就是一个决定。我相信神的话，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事就这样成了。我意识到，不管他们告诉我有什么问题，我只会做同样的事。如果答案是一样的，那问题就不重要了。于是我就跳下讲台，和他们打着手势，我伸出手来，让他们抓住我的手，说：“奉耶稣的名，生命就在现在，奉耶稣的名得生命，从头到脚得医治。”大约有800到1000人的样子。第二天早晨回到教会，牧师告诉大家，我们要有一些见证啊，如果昨天晚上有谁被医治了，就到前面来，被子就到前面来，然后呢，和昨天晚一样，每个人都上来了。那牧师以为他们是听错了，就说我是说被医治的上来。结果他们说对呀，我们已经被医治了呀。有人说我的肿瘤消失了，我的血压正常了，我的呼吸困难改善了，我的膝关节动起来了。我的疼痛也消失了。总之，这一切都太神奇了，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祷告。那一天，神在我的眼中变得更伟大了，这让我意识到，如果是神在做，我为什么要知道呢？我要做的就是释放生命，我要做的就是要成为他们，要成为他生命的管道。我要做的就是确保自己能够与神连接，当我与病人连接的时候，生命就这样流通了好，我们来看第三个见证 库里说，还有一次哈，他去了乌克兰的一个特会，大概有1500到2500的人，因为人太多，我没办法去触碰每一个人，那怎么办呢？于是我就对他们说，你们上来触摸我的衣服，让我们一起来经历耶稣衣服被触摸的感觉，伸出手来抓住我，触碰我，这是他的生命。我们做到了，人们开始得医治了。那么第二天，他们回到教会做见证，一个触碰了我，然后出去医治病人。他说："我只是从你这拿了，再给了他们。"我说："太棒了！"我们都录下来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的神真的是太伟大了。可是我们总喜欢把它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他说："不。"我比你的盒子可大太多了，走，跟我一起去医治释放吧。不要知道具体的病症，不要知道更多的原因，因为我的恩典够你们用的。好，感谢主，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先祝福大家。
阿门，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听到了最后的三个见证哦，这三个医治的见证都是非常规的见证，有没有打破我们许多的圣牛和坚固的营垒？病症搞混了还能够得医治，为什么？因为你的思想，你的魂非常的重要。你的思想里面想的是他全身的医治，所以不管他身上哪一个地方有病。哪怕是口里说错了都没有问题，你的信心是跟你的思想里面在对齐的，所以我们的魂心圣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的魂里面，你没有想着要对方得医治，你没有跟你的灵对齐，没有跟神的话对齐，哪怕口里说对了都不一定得医治，对吗？所以我们说，不用太注重方法。啊，我们一定要弄明白他是什么病啊！我一定要搞清楚他什么病。你不一定要搞清楚，有些病你根本不知道，表面是在这里，但是它的原因根本不在表面这个位置。所以这就给我们打开了，是吧？给我们打开了思路。我们医治的时候，从头到脚，生命，奉耶稣的名，生命进入。任何的疾病，它都在你的这个思想意念的这个范围里面了。那第二个见证也是如此。第二个见证呢，语言都不通啊，也就是说你在讲中文，他在讲英语，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是生了什么病。所以我们一直知道对方的病有那么重要吗？没有那么重要，哪怕不知道他是什么病都没有关系。哪怕是跨国的医治，今天你在本地有很多国外的人在你的本地，在你的身边，没有关系，你只知道他有问题就可以，你就可以为他医治来服侍的，从头到脚，听不懂话呀，他照样就是这样子医治，对吗？照样医治，他也不知道谁得了医治，只是第二天让他们自己来做见证，哇，一做见证不得了，全部都站起来了，他甚至还觉得惊奇。我们的神何等伟大，因为天父真的想要我们得医治，是因为我们太多的东西拦阻了我们信心的释放，我们的魂里面有太多的不信，我们以为信，我们总是说我也宣告了呀，我也发命令，我每天都在宣告，我每天都在发命令，我们没有在信心里面发命令，那就是不信。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疗法。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是站在生命里面，我们也是给出生命。第三个见证呢，也是非常规的医治，对吗？来，你们所有的人都来碰我，因为人太多了，你们能碰到我的就触碰我，碰到能碰到衣服的你们就碰衣服。如果一个一个要轮流去按手，乌克兰。啊，人口也是不少，但是我相信我们中国的人更多。当我们看到那些人他们在排队等待那个打疫苗的时候， 你有在想什么吗？如果我们要一个一个的触碰，我们不能满足于如此的，我们不绝不能满足于一个一个的触碰的。所以这些都是非常规的这个医治的见证，他做了非常典型的代表，把这些典型的案例拿出来给我们，就是要来打破我们的很多的坚固的营垒。保罗的刺是关于人，不是关于病。今天我们在新约之下了，我们不像约伯在旧约之下，更何况上帝也翻转了约伯的环境，对吗？他使他掳掠的被翻转了，所以你要看到神给他的是什么。感谢主。所以，如果耶稣基督的基因里面把医治拿走的话，那这就不是耶稣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我们如果承认自己有耶稣基督的基因，那你就一定要做医治服事，一定是包含医治的。神已经呼召了你，也呼召了我。我们为别人的生命要来负责任的。我们不单单是自己领受医治，我们是为别人来领受的，因为医治服事是关乎别人的事情。感谢主，祝福我们每一位都回应主的呼召，都明白神的心意。好，接下来我们这一刻我们就到这里。